市民的城市。精明的城市人，市民是很复杂的群体。城市的概念是乡村世界的对立面，也意味着城市居民不同于农民。有学者对比过两者之间的性格差异，农民虽然不受人鄙视，但却远不如城市人那样有流动性，比城市人要头脑简单，也更淳朴一些。而狡猾的城市人占单纯的乡巴佬的便宜，已是自成一套。明清时期，商业的发展不断促使城市化发展。由此看来，城市人的精明性格也许与经济属性相关。清代宁波城市居民中，有1/4是劳动者和商人，其中1/5为知识阶层。到了20世纪初，城区内30万人中，60%从事商业，30%从事农业，剩下10%为各种身份和职业的，例如文人、和尚、算命先生、医生、厨师等。可见，商业人口在城市市民中占比之大。由于商人群体占市民人口比例比较大，我们再来细分一下。店主是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，例如在汉口，客栈、饭店这些固定性比较强的商人叫做坐商，而那些流动性较强的，例如专门来武汉贩卖茶叶的，就是行商。他们在贸易季节过去后会离开汉口。店主作为一个群体，很多是定居城市10年以上的人，他们有的甚至成为社会名流，并且在城市中建立起家族网络。例如汉口有名的叶开泰药铺，与北京同仁堂、杭州胡庆余堂、广州陈李济堂并称为中国4大中药堂。叶家于明朝末年移居汉口，经营药材生意，通过与当地妇女结婚，逐渐在汉口扎根。摊贩占零售商人的比重也很大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店主。他们从农村采购产品或原料进行一些加工，聚集在城市中的各种全日市、半日市、夜市上。他们把席子铺在地上，把商品堆在上面销售。摊贩作为一个群体，其社会地位和处境高于街头叫卖的小贩。小贩们用推车、篮子或者担子装着商品，诸如鱼、菜油、花生、蔬菜、小吃等等。每个人以其独特的吆喝声、铃声、铜锣声等向人们宣布他们的到来。城市市民中有相当部分的人从事运输行业。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交通运输的保障，所以城市市民中有相当部分的人从事运输行业。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城市中，船夫数量巨大。1891年，海关报告，估计每年有16.5万人在到达汉口的船上工作。还有长途陆路运输者，受雇于大商人，赶着马车、骡子和骆驼等牲口来往于各大贸易城市之间。城市中的骡马店一般都是这些人集中居住的地方。更有成千上万的本地搬运工，包括需要一定熟练技术的车夫、轿夫、码头工人，以及不怎么要求专业技巧的挑夫、扛夫等。运输工每天都在为生存挣扎，虽然终日劳作仍不得温饱。在城市市民中还有大量的文人，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。大量的士绅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，他们或者成为官员的私人幕僚，或者在衙门中负责收税、治安等职责。低等功名的文人 还会从事胥吏等地位较低的职业。还有教书先生，他们虽然受人尊敬，但一般情况下并不富有。甚至清朝时期曾有文人讽刺说，那些在门上挂着的熟师招牌有着吸引学生和赶走乞丐的双重作用，因为乞丐知道教书先生经常入不敷出。除此之外，城市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群体，比如郎中、僧人等等。1911年编纂的《汉上消闲集》包括了数百个来自全国各地寓居汉口的商人作品，他们属于同一个诗社，在汉口有大量的诗社在商人之间盛行，来自各地的儒商在品茶饮酒之间吟诗作赋，这也使得他们兼具商人和儒者的身份。城市中存在着许多失业人口和边缘人。民国初年的调查显示，当时汉口固定人口中有将近5000个家庭处于失业状态，长期失业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中。失业人群主要从事季节性工作，有的甚至整年没有工作。失业人数之众可以从军队征兵的数字中略窥一二。1880年，当将与俄国开战的谣言传入汉口时，军队很快在汉口征到了20000多名士兵，可见在城市中身强力壮又无所事事的人数之多。城市市民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边缘职业者，这一群体包括卖艺者、乞讨者、拾荒者、卖唱者、妓女、算命先生、杂耍艺人等。这些边缘性职业使城市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在市场或酒铺、茶馆等场所活动着形形色色的艺人。汉口独有一种最显眼的职业，叫唱婆子。他们经常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涂着白脸，拎着竹篮子，打扮得像走街串巷的女裁缝。他们一般都在茶楼、酒馆清唱，供来此的商民消闲解闷。在城市化过程中，来自农村的移民受到城市经济的吸引，纷纷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发展，但绝大多数人在开始时都是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，如店小二、街头小贩、流动剃头匠等。职业的划分往往也代表着社会阶层的划分。一位西方传教士曾记载，许多外来的下层劳动者多使用方言，而本地区的居民则大多数能听懂官话。当一个人听不懂官话时，很可能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也不高。城市中不同职业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促进了城市阶层的形成。在城市阶层的划分中，处于最上层的是富商，次一级的是富户和中人，构成社会主体的是小商人，即所谓的小户、小家、小民，他们是社会的中间分子。再往下一级是平民，上面我们提到的店主属于富户，只有极少数可以成为富商，小摊贩便是小民小户，勉强为生。极少数的富商也集中在茶叶、盐等大宗商品行业。19世纪的汉口从事区域贸易的盐商的财富都超过20000两白银，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辛苦一年也挣不到1两银子，贫富差距显而易见。在城市的社会阶层中，士绅阶层比较特殊，很多时候士绅与富商阶层是无法完全分辨清楚的，因为商人在变得富有之后总是尽力接受一些教育，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获得合法的功名，而传统的士绅家庭 也会积极建立与商业家族的联系。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城市生活中，不仅有非常多的商业、同乡会等地缘组织，还有因城市的公共事业和福利而产生的公共组织，这些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。他们所建立的组织，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具体讨论。